我们要从耶稣王权的四个方面来看耶稣如何达到旧约的这些期盼。第一，我们要看耶稣如何复兴大卫王朝。第二，我们要着重于他给予百姓的自由和得胜。第三，我们要思考耶稣所带来的永恒国度。第四，我们要专注于那个国度的普世性质。让我们先来看耶稣复兴大卫王朝。新约圣经多处明确证实，耶稣就是预言所说的要复兴大卫王朝的那一位大卫子孙。被圣灵感动的圣经作者们，在马太福音1章1节、路加福音3章31节，还有罗马书1章3节，点出这个重要的连接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22和23节特别宣讲这个真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15和16节、启示录3章7节和22章16节，也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大卫子孙。这证明耶稣的确就是所预言的大卫子孙，是要来的弥赛亚君王，他会达成上帝为万物所定的国度旨意。身为大卫宝座的继承人，耶稣要达成上帝国度计划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以色列国里复兴一群忠信的剩余子民，也就是忠于他的使徒和门徒们。就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和20节所命定的，这些跟随他的人要借着传讲福音，使他们所到之处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成为主的门徒，以此扩展他们的阵容。那些被带出来的门徒又继续前进，造就更多的门徒。这个过程就从那时起持续至今，使得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现在包含世上极大比例的人口，几乎每个族群或是国家都有上帝的子民。耶稣也达成旧约所期望的，给予那些忠诚于他的人自由和得胜。耶稣在地上的年日里，他定义要征服那些属灵的仇敌，如罪恶、死亡和鬼魔，好让他的百姓得着自由。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如此说道：主的使者对约瑟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在这段经文里，马太将耶稣的出生与以赛亚书7章14节所讲的名为以马内利的孩子相提并论。在以赛亚的预言里，以马内利这个孩子是个兆头，象征上帝这位勇敢的君王在战争中与他的子民一起，他为他们征战，要打败他们的仇敌，得到胜利，使他们从受压制中得到自由。这样的引申使得耶稣极其特别，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上帝要使用的君王，去为他的百姓征战，打败最大的仇敌就是罪恶。我们在约翰福音8章36节看到同样的主题，耶稣在那里说，只有他能够使人脱离罪，得到真自由。耶稣也使得他的子民胜过死亡。保罗在罗马书6章4到9节、哥林多前书15章54到57节讲到这点，他强调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击败罪恶和死亡。虽然现今在某个层面上，罪恶和死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问题，我们依然会犯罪，而且我们的肉体也会死亡。然而，我们其实已经胜过这两个仇敌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可以控制我们，使我们被定罪。对于鬼魔，情况也是类似。身为我们伟大的君王，耶稣已经打败他们，把得胜交给我们。他们虽然还会搅扰或是诱惑我们，甚至在肉体上伤害我们，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来辖制我们或是毁坏我们的灵魂。哥罗西书2章15节，保罗如此描述耶稣已经胜过鬼魔，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彻底毁坏每一个抵挡他和他子民的仇敌。即使在现今，他对那些给我们最大伤害的仇敌已经执行初步的审判，为了确保我们可以脱离他们的掌控，得到自由，